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中共对于上海的强制封锁啊，现在已经造成了大量的食品短缺、骨肉分离，还有很多非疫情患者因为延误医治而身亡的悲剧啊。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院是对于中共的这种极端的防疫政策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呢也最新发布了对华旅行的一个警告啊。那么美国国务院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中共疫情管控是表示深切的担忧，同时呢批准关闭上海领事馆，允许一些非紧急的美国政府雇员，还有那个非紧急的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啊，可以自愿的撤离，并且呢可以自愿离开的决定啊，就是把这个就是通知给了中共方面。那么美国国务院呢同时还发布了一个旅行警告啊，是对所有在美国的公民来说的。那么在这个警告当中呢，美国国务院就提醒说，对于目前中共它的任意执法，还有对于新冠疫情的一个限制，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由于这个疫情相关的限制，其中可能会造成父母与孩子分离的风险，所以呢，美国国务院是建议说，美国公民不应该前往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吉林省和上海市啊。那目前我们都知道，香港、吉林、上海都面临着中共所进行的极端严控的这种封城的措施。那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他叫做赵立坚哈，他对于美方的这个就是国务院的这种发布的警告和决定呢，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自称说中共的这个抗疫政策是科学有效的，然后说对上海战胜这个疫情呢充满了信心。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目前我们也生活在美国，我们也不断的在和这个病毒进行共存和抗争啊。那么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尝试着说通过接种疫苗提高免疫力，然后与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防疫哈。但是中共它坚持对病毒的这种清零政策，基本上就是和所有的地方的这种防疫的手段都是背道而驰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上海进入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已经十天了，那么部分地区已经被封锁超过14天了，2500多万人被禁足在家，很多地方已经传出食物供应严重不足的饥荒，然后还有很多无法就医再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难啊。那么今天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非常知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做郎咸平呢，他自己也是亲自发微博哈，就描述并且证实了，就是说他母亲因为这个上海封城导致没有办法及时救治而去世的消息。那么郎咸平是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发的啊，他就是简单来说，他就描述了一个过程。他说其实本来不想占用公共资源说这个事儿哈，但现在网上之前有很多传言，他就想要去澄清。他说确实是这样的，他的母亲因为封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救治哈，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他说这样的悲剧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妈妈年纪是98岁哈，本来是肾脏有一点点衰竭的问题，按照过去的治疗方法打一针就好了，但是因为上海这种严格的规定一定要做核酸才能就医，结果他说他妈妈在做核酸等待的过程当中4个小时也都没结果，后来就去世了。然后他说本来他也想见母亲最后一面，但是因为他的小区被封闭，然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关系和很多部门进行沟通，最终才让他出门，可是呢也没来得及见上这个母亲的最后一面哈。所以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让人心碎的这个一个过程。那郎咸平他是出生于台湾，然后198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这个金融学的博士哈，后来在美国很多商学院进行执教，然后04年的时候他去到中国上海啊，在上海台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一个财经评论节目，从而打开了他的知名度啊。那在同一天，也就是今天，郎咸平还发了另外一个贴文，斥责上海的这种防疫方式啊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啊。他说政府呢应该尽快的恢复这个国际大都会的经济活动，他说否则上海的经济会呈现螺旋式的下降。 他说比如这个寄国际快递都被禁止了，那你说寄国际快递能解决新冠的这个问题吗？那么更多人听到了看到了，作为一个在中国这么知名有地位的经济学家啊，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遭遇，连他的母亲都难逃这种极端的封城政策所造成的次生危害而不幸离世哈，所以很多网友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就纷纷的感叹说，那像这样的公众人物他的母亲都没有办法得到救治，那普通老百姓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哈。那么另外呢，现在很多这个网上传播公开的一些视频也显示啊，上海当局呢其实没有办法应变暴增而需要隔离的这些民众，那么很多已经被确诊感染的人呢是强制送入到所谓的方舱医院，可是这个方舱医院呢，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视频啊，就是由木板绳索在废弃的建筑物里面，就是就是那种感觉，这个还好像房子还没盖好一样，一个房间挤六到十几个人，然后就住在地上薄薄的一个木板架子哈，然后一人一床薄的白棉被就合地而睡。那么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这个地都没铺平哈，然后录的这个人还说呢，边拍这个视频边说，他说进来所有人就开始抢被抢床子，非常的可怜哈，他说连贫民窟都可能就算不上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就是说也有网民爆料说，有1000名上海市民在上周五的时候被安排坐到浦东新区的一个方舱医院。那么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所谓的方舱医院，1000个人要共用一个没有抽水设备的马桶，也就是说平均一人要4天才能去方便一次哈，所以很多人就形容说这哪是防疫啊，这哪是方舱啊，简直就是住进了集中营啊。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呀，其实很多人对于如果真的被送到方舱医院是非常的恐惧的哈。在中国著名的一位作家叫做六六，他在网上也就是公开说哈，他说他的母亲呢有就是差点被抓去方舱哈，那么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他的母亲是有心脏病，就是违规出没有遵守这个小区的封禁出去领了这个救命的一个心脏病药哈，结果呢就被当地的居委会威胁说要把他妈妈送到方舱医院。然后呢当时的老母亲非常绝望啊，就跟他女儿视讯告别哈，他就说哎呀，即使抓到方舱可能也不会比集中营更差吧，他就只是这个老母亲活到75岁，他很感叹，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自主选择权，18岁想考大学被逼下乡，然后呢这个到结婚的年龄呢又被单位领导强行分配结婚啊，他说我今年75岁了还要被强迫去到方舱医院，就是大家可见啊，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种体制下，这个人是没有一种自主权，这个老人活了一辈子的这个悲哀哈。那么好在后来这个六六他又发了一条微博证实说，后来因为各种情况吧，因为母亲也有心脏病，然后他的疫情感染的这个所谓的阳性后来也就是得到缓解了嘛，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那个小区也就没再为难他们，最终是没有把老人送去了。不过他说呢，他对于就是这种强制疫情所带来的次生危机他自己就有亲身经历，他有一个32岁的女性的前员工给他工作的，因为社区封闭低血压休克叫不到救护车就当场丧命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就是国内国外，就不光是国外，就包括甚至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医学专家们，大家都在质疑说真的有必要做成这样就是毫无人性极端的这种防控吗，防疫吗，所谓的防疫吗？那么前几天这个就是一位上海市民和上海疾控中心的一个女领导的通话，大家可以看到了吧，其实一些基层的防疫人士他们是不赞同这种就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隔离封闭的哈，但是这个小官员啊，疾控中心小官员说我们也没办法对吧，他甚至还说你可以把我的电话公之于众哈，让人们能够关注到。那么在国外来说，就是美国很多流行病学家，我们自己都亲身有体会是怎么样进行防疫的哈。那另外在这个全球防疫领先成果也非常有效的台湾呢，台湾有一个流行病学家，他是中研院这个就是研究所的一个专业研究员，叫何美香，他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这个就是上海封城的这种防疫的政策啊，他说 就算你封了一个月之后成功了，但是呢，人们一旦解封出来，这个病毒是永远就是存在的，它还是会再次感染，那怎么办？就不能永远封城下去，是不是？他说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打了疫苗都没有事啊，就是尤其 Omicron 它是简单的上呼吸道感染，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啊 ，Omicron 致死率轻微，又有疫苗又有药。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说进行这种惨无人道的，然后劳民伤财，造成次生危机，比这个疫情带来的影响还严重的所谓的一个封城的这种做这个这种做法哈、啊。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啊，比如说因为这种封城带来就是可能会有这个在更多的对于可能有吸氧需要的这种设备的紧缺。因为在上海啊，有一家叫做深威医用气体公司的，那他们公司也是有这个一些员工感染了这个 COVID-19 哈、啊，结果就全面停工。那目前呢，就导致说这个在上海的可以救命的氧气瓶现在都断供了啊。因为这家医药公司呢，它供应全上海90%以上的家用氧气瓶。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公司所说的啊，它已经9家医疗机构发出紧急求助，因为现在已经缺少这个家用紧急吸氧瓶的这个供货了。那可见，就如果这个封城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工厂不能复工，那么更多人可能会因为吸不到氧而失去生命。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疫情所进行的这个封禁呢，也导致几千万的这个卡车司机啊被困在这个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哈、啊。那中央社有做了一个非正式统计，预计呢目前被困在江苏、上海、河北、广东以及这个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的司机呢是有多达3000万人，担负着全中国76%的这个物流的货运量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物流瘫痪就直接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困难，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超市买不到菜 ，App 上抢不到菜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最近两天啊，就是前几天4月8号，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上海求救》啊，就是继续求救，疯狂求救。他是一个就是媒体人，他的化名叫一款雷雷啊，他就说现在新闻上说的啊，就是中共的新闻说上海物资充足，根本就是假的啊。那确实有少部分人不缺菜，但是他说那只是少部分人，绝大部分的上海居民生活已经退回到了原始时代，每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愁吃愁喝。那4月9号的时候，中国知名的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上海人为什么会挨饿。那这个文章就说到说，上海持续封城一个月，需要耗尽60万吨的食物。他说，就算人人少吃点，也要30-40万吨。那这么多的食物，不知道政府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完全封禁的情况下运进上海，然后还要分发到每个居民手中。他说，让2500万人吃饱肚子是个非常精细复杂的工程。平常呢，有商业这种秩序的运营啊，供应链的正常运营不至于有问题。但是现在是政治性封城，政府接管了一切，垄断了一切，这种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说，城市居民自然而然的就陷入了这种饥饿的困境。其实中共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啊，政治目的而不管就是老百姓的死活饥饿的事情呢，早就有先例啊。根据2008年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描述的，在1958年到1962年，当时中共搞大跃进活动，那么当时过度征粮，然后人们不是生产去大炼钢铁，最终导致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那在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呢，中共围困了吉林省长春市。当时呢，就是中共采取的叫围而不打的方式，不允许老百姓出城，围城5个月，导致几十万难民饿死啊。所以现在呢，对于这个上海的情况真的是不容乐观啊。同时上海它的这种特殊性啊，因为它的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是连续12年全球第一，那么这个封城也就给全球的供应链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目前上海的货运量已经下降了40%，中欧商会的主席叫做伍德克就警告说啊，这肯定对于国际整个供应链呢都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今天美中贸易委员会啊，也发言人也说了，说这个上海继续封禁的话，在今年啊圣诞节的我们的这个供货呢 也可能会出现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对于上海啊封城情况的一些最新的更新啊，接下来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进展，那么上海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到妥善的安排呢？全球供应的问题能不能尽快的解决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